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个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10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美国之音首先由安华介绍最新的国际消息。土耳其官员说，在伊拉克北部一个土耳其部队训练打击伊斯兰国的伊拉克部队的基地受到迫击炮袭击，4名土耳其士兵受伤。西方媒体报道说，伊斯兰国武装分子向这个在摩苏尔市附近的伊拉克营地发射火箭弹。一名土耳其官员说，袭击来自伊斯兰国控制地区。消息来源说，这个营地受到几个小时的迫击炮袭击，土耳其部队则以炮火还击。本月早些时候，土耳其表示向这个营地部署了100多人的部队，以保护在那里训练伊拉克武装人员的土耳其官兵。伊拉克部队希望从伊斯兰国手中夺回摩苏尔，但是伊拉克政府反对这一部署，称这样做侵犯伊拉克主权。之后，一些土耳其部队从营地撤走，那里有1000多名伊拉克武装人员在接受训练。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星期三说，在加利福尼亚州枪杀14人的美国男子和他的巴基斯坦籍妻子，2年前就誓言发动袭击，那时两人还没有相遇。科米星期三在纽约说，调查人员认为，在2013年底，法鲁克还和还未成为他妻子的玛丽克通过互联网上的对话和私信往来，分享了两人对圣战和殉道的共同承诺。不过科米说，仍然没有发现两人12月2号在圣贝纳迪诺一个政府中心发动袭击之前与外国恐怖组织的联系。那次袭击还造成20多人受伤。他说，我们仍不认为他们曾是某个组织小组的一部分，也仍想了解他们在袭击后的4小时里在哪里，他们还计划做什么，以及是否有任何人以某种方式帮助过或协助过他们。警方在一场枪战中将这对夫妇击毙。科米还表示，在夫妇两人私信往来的时候，没有在社交媒体发帖的证据。马利克在经过3次背景调查后，获准以所谓的未婚夫妻签证进入美国。这种签证要求在抵美90天后两人必须结婚，他们在去年结了婚。美国央行星期三提高了基准利率，这是近10年来的首次。这个决定会增加美国商业企业和消费者的借贷成本，并且会波及到世界经济。在经过数月的深思熟虑之后，美联储的政策制定者把绝大多数有信誉的美国机构的短期借贷利率提高0.25个百分点，此前的零利率已经保持了7年之久。美联储表示，2016年可能还会继续提高利率，但是同时表示，该机构在持续关注美国经济条件的同时，将会采用渐进的步伐来逐步升息，尤其是美国的通胀率是否会推进到美联储认为最理想的2%的水平。美联储升息并不出人意料，经济分析人士几个星期以来一直预计，随着美国这个世界最大经济体的经济即使不是强劲增长也在温和增长，美联储会采取升息行动。美国经济每个月增加20万个工作机会，正在稳步推进。在这同时，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经济在减速，欧洲拥有19个成员国的欧元区经济停滞不前。世界各国股指星期三在美联储做出升息决定之前已经出现上涨，亚洲各国股市收盘时大幅上扬，欧洲和美国的股市涨幅较为温和，这是明显的迹象，说明股票交易者似乎对美联储会小幅提高短期借贷利率的事实不感到担忧，或者采取听之任之的态度。美国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市一名法官宣布呢，警官威廉·波特因被控与弗雷迪·格雷之死有关而受审的案件审判无效。格雷是一名年轻的非洲裔美国人，他今年4月被押送在警车后座时脊椎严重受伤。陪审团经过3天审议之后，对巡回法庭法官威廉斯表示，他们无法做出裁决。法官对陪审团成员表示感谢后让他们离开。美国国务院正式通知国会对台湾18.3亿美元的一揽子军售项目。国务院官员说，这一对台军售案包括2艘护卫舰、反坦克导弹、2机攻击车、突击车和独自型地对空导弹。美国国会有30天进行审阅，并提出反对意见。政府国际案。
VOA。
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包括美俄承诺合作解决叙利亚问题，中国核潜艇十月间曾经模拟导弹攻击美国的航空母舰，我们要探讨中国的敌对势力究竟是谁呢？他们在哪儿呢？在年终报道的栏目当中，要介绍2015年中共打压维权律师力度空前，且美国白宫官员说两岸稳定是美台关系的基础关键，我们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来看看美俄之间对于叙利亚问题的一些最新进展。美国国务卿克里表示，美国跟俄罗斯如果合作，将给叙利亚带来巨大的改变。克里是在星期二在莫斯科讲这番话的，他在那里会晤了俄罗斯高级官员，讨论了俄罗斯在叙利亚和乌克兰所发挥的作用。美国之音记者霍克报道说，美俄双方试图在星期五在跟其他的世界大国在纽约举行会议之前消除彼此在叙利亚问题上的分歧。与会国希望通过一项支持叙利亚和平进程的联合国决议。有关详情请您收听报道的详细内容。
克里在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谈后，在克里姆林宫会晤了普京总统。克里说，
我认为毫无疑问，我和拉夫罗夫外长一致认为，美俄合作将能使形势大为改观。
美俄在叙利亚和乌克兰冲突问题上观点迥然不同，华盛顿指责莫斯科在东乌克兰武装和支持分离分子，谴责莫斯科2014年吞并克里米亚半岛。克里敦促俄罗斯从乌克兰撤出重型武器，遵守明斯科停火协议。在叙利亚问题上，莫斯科支持总统阿萨德，华盛顿则指责阿萨德犯有针对本国人民的战争罪，并说叙利亚的未来领导层中没有阿萨德的位置。普京表示，他欢迎能有机会讨论美国的有关建议。普京说，
你的建议以及需要进一步讨论的问题，拉夫罗夫外长刚刚向我进行了详细汇报。
会谈后，克里表示，美俄对叙利亚拥有类似目标，这就是叙利亚应该是一个非教派而且没有恐怖分子的国家。不过他呼吁莫斯科停止以打击极端分子为理由轰炸叙利亚境内反对派。克里说，
我要高兴地表示，普京总统慎重考虑了这个呼吁，我们还谈到了彼此行动的有关领域。普京在表达其观点时展现了配合的态度，他认为我们双方需要确保双方军队彼此沟通，并完全消除冲突。
俄罗斯外长表示，双方在乌克兰和叙利亚问题上都取得进展。拉夫罗夫说，
我们同意继续努力，在制定恐怖组织名单以及帮助联合国组建有代表性的反对派代表团方面，这方面的工作已经达到很高的阶段。反对派代表团将准备与叙利亚政府代表团举行建设性谈判。
美俄是有关谈判的主要赞助国，谈判的目的是斡旋叙利亚政府和反对派之间的停火。美国之音VOA卫视新闻记者霍克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沙特阿拉伯在星期二宣布，有34个国家组成了一个新的伊斯兰反恐军事联盟。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沙特副王储兼国防大臣萨勒曼在记者会上说，反恐军事联盟并不专门针对某个恐怖组织。
今天有些国家，例如叙利亚、伊拉克、西奈、也门、利比亚、马里、尼日利亚、巴基斯坦以及阿富汗等，正在遭受恐怖主义之害，因此需要做出巨大努力与之战斗。毫无疑问，对于这些努力必须进行协调。
萨勒曼说，这一联盟将包括在利雅得设立一个行动中心，负责协调军事行动。联盟成员国包括了约旦、巴林、土耳其和阿联酋，这四个国家都参加了以美国为首的联军对叙利亚境内伊斯兰国目标的空袭行动。突尼斯、黎巴嫩、利比亚和埃及等中东国家也加入了这一联盟。联盟成员国还包括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和马来西亚，以及苏丹、索马里、马里和尼日利亚等非洲国家。沙特在声明中说，其他一些国家对联盟表示支持，包括世界上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印度尼西亚。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国负责东亚与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拉塞尔到泰国去访问，参加美泰第五次战略对话，这是2012年以来美国跟泰国之间的首次战略对话，也是泰国在2014年5月发生军事政变以来的首次对话。加强跟泰国等东南亚国家的联系是奥巴马政府亚太再平衡策略的一部分。不过呢，泰国军政府对于民主跟人权的压制，对于美国跟泰国关系来讲是构成了考验。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莉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务院表示，拉塞尔所率领的美方代表团12月16日在曼谷与泰国外交部举行的战略对话，涉及与泰国的政治、安全与经济等全范围的合作。泰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人口走私问题也是双方要讨论的优先议题。这是拉塞尔助理国务卿继今年1月之后再次访问泰国。在那次访问期间，他敦促泰国军政府尽快解除戒严并恢复民权。他还因为与被推翻的英拉总理会晤以及有关英拉被弹劾是有政治动机的说法而引发争议。泰国媒体当时把这位美国资深外交官称之为丑陋的美国人。泰国政府也抗议说，拉塞尔公开批评泰国压制民主，伤害了泰国人的心。拉塞尔这次访泰期间预计不会与英拉会面，但是将与包括来自反对派方面的政界领导人会晤。泰国皇室的忠实分子还指责美国驻泰大使戴维斯诽谤皇室，并向警方提起申诉，原因是他在一次讲话中对泰国有关批评皇室会遭到长期监禁的法律提出批评。戴维斯的这个批评反映了美国对军政府压制意义更为广泛的关切。尽管泰国警方不太可能对拥有外交豁免权的戴维斯大使展开调查，但是他的讲话所引发的反弹凸显了美泰关系之间存在的断层。而这个外交关系是美国在亚洲最为古老的关系，可以追溯到182年前。泰国是美国在东南亚进行情报收集、执法以及打击毒品方面的中心。尽管美国在泰国军事政变后收紧了对他的军事协助，但是泰国继续是美国在亚太进行多国军事演习的东道国。尽管美泰关系在泰国发生了推翻民选政府的军事政变后出现恶化，但是这次美泰恢复战略对话被看作是美国试图对泰国采取更为务实的态度。美泰上一次举行战略对话是在2012年。泰国驻美大使表示，美泰在亚太地区有共同的利益，希望这次对话能够提升双边关系。美联社援引这位大使的话说，美国非常清楚如何与他的朋友及盟国打交道，以获得共同的结果。拉塞尔助理国务卿说，两国政府应当在目前情况下，在尽可能的范围内最大限度地进行合作，但他同时也表示，美国不会放弃对向言论自由这种普世价值的承诺。他说，我最关心的是泰国在这段时期的军政府统治之后能够产生一个稳定、民主、由文人领导的包容性政府。泰国军政府将选举推迟到至少2017年举行。泰国的政治局势过去十年一直动荡不定，而泰国经济放缓以及民众对登基近70年的泰国国王普密蓬阿杜德健康状况的担忧更加剧了政治紧张的氛围。就在泰国与美国关系出现紧张之际，他与北京的关系却在深化。上个月，泰国与中国举行了一次联合空军演习。今年7月，泰国将逃到该国的近百名维吾尔人遣返回中国。11月，泰国当局遣返了两名中国异议人士，尽管这两个人获得了联合国认可的难民身份。这些遣返行动使泰国招致了国际上的谴责。拉塞尔助理国务卿12月17号在结束对泰国的访问后将前往老挝和日本。美国之音记者莉亚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与美国五角大楼关系密切的华盛顿自由灯塔网站在星期二，也就是12月15号，援引美国国防部官员的话说，在今年10月，中国一艘攻击型核潜艇在跟美国航母里根号在日本海附近近距离相遇期间，向里根号进行了巡航导弹模拟进攻。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莫宇的报道。
文章作者比尔·戈茨说，事件发生在10月24日那个周末，也就是美国海军拉森号军舰进入中国在南中国海有争议人造岛礁12海里范围内海域进行巡航的几天前。 戈茨说，熟悉事件细节的官员称，当时的情形严重。这些官员表示，中国的行为违反了中国在2014年与美国达成的海上意外相遇行为准则。这项没有法律约束力的行为准则的目的就是避免军舰之间擦枪走火，其中应当避免的行为就包括把大炮、导弹、火控系统等瞄向相遇军舰。文章的作者比尔·戈茨说，奥巴马政府一直将事件的细节隐下不表，以免影响五角大楼和中国人民解放军之间的军事关系。他说，美国海军官员最近向国会工作人员通报了这起事件。11月初，戈茨曾发表文章称，中国的一艘核潜艇在10月24日近距离靠近了美国的里根号核动力航母。里根号在发现潜艇后拉响了战斗警报。戈茨说，美国太平洋舰队总司令、海军上将哈里森和发言人海军上校詹姆斯在被问及此事时都不置可否。詹姆斯上校说，我们对海军部署在前沿的军舰和航母的有效性以及能力完全有信心。核动力航母里根号于10月1日抵达位于日本横须贺市的美国海军基地，代替在5月离开日本的华盛顿号航母。里根号相比华盛顿号更为先进，拥有反核潜艇的作战能力。美国之音墨语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共党媒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最近呢，主办了一场主题叫做世界纠结中国求索的年会。在一场有关敌对势力在多大范围内存在这个讨论当中呢，解放军的海军少将杨毅称，穿军装的敌人不敢来了，穿西装的敌人有不少。不过呢，也有学者表示，不能够把自己的问题都归咎到敌对势力上。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
在这次会上，包括周孝正、朱立嘉、杨毅等专家学者都发表了看法，环时在近期的报道中都有所反映。在环球时报主办的这场研讨会中，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原所长、解放军海军少将杨毅表示，现在穿军装拿刀的敌人已经不敢来了，但穿西装的敌人有不少。杨毅说，敌对势力试图挖空动摇中国的核心价值观，以反腐为名利用民愤来攻击党，仇官、仇党、仇军，而现代信息则增加了这种威胁的程度，很多网络信息具有欺骗性和煽动性，有些海外写手制造假新闻，唯恐天下不乱。杨毅少将之见在中国左派或原教旨毛派中颇有市场和代表性，不过北京的中国人民大学的周孝正教授持不同看法。他说，敌对势力早已是个过时的说法，有推卸责任之嫌。他在周二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法治国家没有敌人，
法治国家只有违法犯罪分子。
嗯
啊，我说敌人呢，那是敌对势力，敌人什么的，那都是阶级斗争为纲的那个年代的事儿。
周孝正还表示，文明人之间只有竞争，美国和中国是命运共同体。
哎，我说怎么又回到了阶级斗争为纲的这个世界上去了？
嗯，
我说我们跟美国是命运共同体，
嗯，
怎么是敌人呢？
周孝正表示，动辄就敌对势力其实是自己没干好，推卸责任。敌对势力可以算得上是2015年中国政治、经济和外交事务中的一个关键词。2015年年初，中国教育部长袁贵仁警告说，青年师生是敌对势力对我进行渗透分化的重点人群。在此之前，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1月19号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的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的意见》，强调意识形态工作是党和国家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而高校工作是意识形态工作的前沿阵地。意见指出，坚决抵御敌对势力渗透，牢牢掌握高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和话语权。3月2号，中共党刊《瞭望》杂志刊登了对中华全国总工会党组书记、副主席李玉斌的专访。李玉斌表示，境外敌对势力渗透加剧，妄图以劳动关系为突破口，通过一些非法劳工维权组织、维权人士，破坏工人阶级队伍的团结和工会组织的统一。不过，曾透露出许多隐藏在中共内部为外部势力效劳的间谍案的解放军大校龚方斌说， 意识形态斗争是存在的，但不能泛化。12月15号的《环球时报》发表龚方斌的评论文章，对这种扩大化含蓄地表达了不满。在当下的中国网络舆论场，一个较为突出的问题是，本来一个普通问题的讨论，最后多被上升到左右之争，互贴标签，丧失了理性讨论的空间。笔者认为，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之一是意识形态斗争在一些领域被泛化了。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竺丽嘉认为，只要国家存在，就有敌对势力。他表示，狭义上的敌对势力指的是有行动、有组织的敌对势力，比如三股势力；但广义上的敌对势力，比如政治意识形态上的相互对立，不一定是敌对的。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房宁表示，敌对势力肯定是有的。他说，对正在崛起的中国，阻止你的、反对你的、不让你崛起的这个势力就是敌对势力。美国知名智库外交关系委员会亚洲与中国问题资深研究员易明曾批评中国领导人对指责外国人的游戏久用成瘾。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对于那些不愿承认中国当前政治和经济形势现实的中国官员、学者、媒体评论员来说，境外敌对势力一词已经成为他们屡试不爽的替罪羊。今年7月，中国股市暴跌，一些官媒和亲政府的网络大 V 把股市震荡再次归咎于境外敌对势力。上海的澎湃新闻7月19号发表了中航工业董事长林佐明披露护盘全过程，敌人是冲着五星红旗来的文章。林佐明是中共18届中央委员，国有特大型军工企业中航工业集团董事长。他表示，中国 A 股的股灾有敌对势力作祟。暴跌时间点上的惊人巧合显然并不是偶然，而是一场有预谋、有准备的恶意做空，是来势汹汹的针对中国的一场经济战争。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据报道，美国即将向台湾出售2艘军舰。对此，台湾国防部表示，美国对台军售能够提升台湾自我防卫的能力，对于区域和平跟稳定有正面的意义，而且也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但是中国表示坚决反对。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台湾国防部发言人罗绍和星期二就媒体报道说，美国将向台湾出售2艘军舰一事表达了台湾的立场。
美国政府如果他依据台湾关系法以及对台的6项保证持续的对台湾供售我们中华民国自我防卫所需要的武器装备，我想这符合美方国家的利益。而最重要的是提升中华民国自我防卫的能力，对于促进地方区域和平稳定，我觉得它有它正面的这个效益、正面的注意，所以我们对于这项军购案，我们是乐观其成。
不过，罗绍和也强调，到目前为止，台湾尚未接获美方对台军售的通知。星期一，美国国会的消息来源说，奥巴马政府将不顾中国的反对，最快于本星期授权向台湾出售2艘导弹护航舰。这是4年来美国首次对台军售，也是近40年来间隔时间最长的一次军售。2014年12月，美国国会通过海军舰艇转移法案，授权向台湾出售4艘佩里级导弹护卫舰。奥巴马已经签署该法案。台湾购买美国军舰的费用大约为1亿7600万美元，并将对需要进行评估后做出购买另外2艘军舰的决定。美国对台军售总是会招致中国强烈不满。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15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坚决反对美方对台军售，重申美售台武器严重违反中美3个联合公报，特别是817公报原则，干涉中国内政，损害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我们敦促美方切实地认清售台武器的高度敏感性和严重危害性，恪守承诺，停止对台售，多做有利于两关系和平发展和中美关系的事情。
美国国会的消息来源说，奥巴马政府将宣布向台湾出售2艘军舰，一是迫于国会持续的压力，拿出一个推动对台军售的时间表；另外一个原因是要在2015年台湾预算周期最后期限之前完成此笔军售。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中国法院在星期一开庭审理著名人权律师朴志强，有十多名驻华外交官在法院外面表达了对朴志强案件的关切，还有几十名中国民众也到现场去声援朴志强。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人权律师朴志强在被中国当局关押一年九个月之后，星期一在北京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出庭受审。中国当局指控朴志强2011年到2014年在网上发表的七篇博客是煽动民族仇恨和寻衅滋事。朴志强去年三月曾经在微博上针对昆明火车站维族人暴力砍杀事件对当局的少数民族政策提出批评。朴志强还曾经实名举报过前中共政治局常委周永康。朴志强一案备受国际社会的关注，由于法院不允许西方国家的外交官和外国记者进入法庭旁听，美国驻华大使馆一等秘书白丹利不顾大批穿制服和便衣的中国公安的阻挠，在法院外宣读了美国的一份声明。他说，
中国当局以煽动民族仇恨罪和寻衅滋事罪这样模糊的指控起诉著名的辩护律师朴志强，美国大使馆对此表示关切，像朴志强这样的律师和公民社会领袖不应当继续受到迫害，而是允许他们为建立一个繁荣和稳定的中国做出贡献。我们敦促中国当局释放朴志强，并且呼吁中国维护基本的公民权利。
除了美国外交官之外，德国、法国和欧盟的外交官也来到北京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外。一位欧盟外交官在法院外宣读了一份批评中国当局审理朴志强案的程序，不过他的声音被中国公安的呵斥声隐没。数十名中国公民在法院抗议当局审判朴志强，
因为朴志强律师呢，他是为了广大老百姓的公平正义，也是为了这个国家能够有一个光明的前程。
接近有半月的时间，
主张人权，主持公道。
不过，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星期一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了记者关于朴志强案件的庭审。他说，中国司法机关对有关案件进行审理，中国公安机关对现场进行秩序管理，有关人员应该进行配合。
关于这一案件，我刚才指出，中国司法机关依法进行判决，任何外国必须尊重中国的司法主权。
朴志强的律师莫少平说，朴志强的庭审上午八点半左右开始，持续到中午，法庭没有立即作出判决，他预计法庭将在几天内作出裁决。中国当局以寻衅滋事罪起诉了许多人权活动人士。现年五十岁的朴志强是中共镇压批评人士被关押受审的最新一起。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掌权以来，数百名活动人士被关押，数十人被投入狱中。分析人士指出，在中共控制的司法体系下，朴志强肯定会被定罪判刑，被判处最高八年徒刑。美国之音 VOA 市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中国当局关押人权律师朴志强受到国际严重关注。事实上，在2015年，中国当局对维权律师还有维权人士进行了力度空前的打压。已经有300多位人士受到不同程度的迫害。批评人士认为，这个行动呢，虽然在短期内可以消灭许多潜在的批判和反对声音，但是中共最终会为这个行为自食其果。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所做的年终报道。
2015年12月14日，中国知名维权律师朴志强涉煽动民族仇恨和寻衅滋事一案即将开庭审理，这意味朴志强在被羁押500多天后，当局最终要开庭审理这个引起广泛关注的大案。朴志强2014年5月被警方刑拘，直到今年五月才被正式起诉。朴志强案仅是2015年中国维权律师遭到当局残酷打压的一个典型案例。20多年来，朴志强一直关注各类维权案，并在2013年带头实名举报了仍未落马的前政法委书记周永康。2014年春天，当局逮捕了在朋友家聚会的朴志强，在一年后起诉他煽动仇恨和寻衅滋事。从2015年春天开始，中国当局发起了一轮大规模抓捕维权律师和维权人士的行动。到了7月9号凌晨，北京维权律师王宇、其丈夫包龙军和16岁的儿子包卓轩相继失踪。警察以抓吸毒人员为名，进入王宇所在的小区的单元楼，撬开王宇家的门锁后将其带走。前一天晚上，王宇的丈夫包龙军带着儿子包卓轩准备赴澳大利亚 留学，在北京首都机场被不明身份的人带走。7月10号，王宇所在的北京丰瑞律师事务所其他四名成员，包括主任周世峰律师等人，也相继被带走。王宇本人以及丰瑞律所都代理过多起知名维权案件，包括范木根案、曹顺利案、伊利哈姆案等等。之后，中共喉舌新华社、人民日报和央视多次发出报道称，该律所主任周世峰已认罪忏悔。在那之后，对维权律师和人权活动人士的抓捕行动扩大到全国。据总部在香港的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统计，截止11月末，已有至少307名律师、律所人员、人权捍卫者和家属被约谈、传唤、限制出境、软禁、监视居住、刑事拘留、逮捕或者是失踪。中共党媒《人民日报》7月12号刊登了揭开维权事件的黑幕的文章，称公安部指挥摧毁了一个以北京丰瑞律师事务所为平台，维权律师、推手、访民相互勾连，滋事扰序的涉嫌重大犯罪团伙，证实了部分律师遭到抓捕和传唤。报道还指责这些死磕律师在庭内、网上公开对抗法庭，并幕后指使挑头滋事骨干组织访民，目的就是扬名获利，制造社会混乱。纽约时报7月23号报道说，这是中国几十年来律师职业遭受的力度最大的政治攻击。报道引述福坦莫大学中国法律专家明克胜的话说，围剿维权律师、维权人士的行动是当局发出了一个明确的信号，即政府将不再容忍维权律师利用知名度较高的案件和舆论的压力来推动中国的法治建设、保护体制内弱势群体的做法，因为中共认为他们的行为是在挑战党的底线。对中国法律问题有深入研究的纽约大学法学院教授孔杰荣7月14号表示，大规模打压维权律师的行动使习近平的依法治国成为笑柄。他说，这使得习近平任何声称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变成一场闹剧，使18届四中全会的宪法改革、法律改革和依法治国都变得毫无意义，成为一席废话。这是在全世界面前把中国当作笑柄。也有分析认为，这是习近平在为他的新极权主义祭旗。对中国律师维权运动有深入研究的伦敦国王学院法律学者艾华对《纽约时报》表示，这反映了习近平的手法大胆与新极权主义。中共认为有必要用正式宣布人权律师为国家公敌的方式将运动非法化。在当局大肆抓捕维权律师、维权人士的同时，官媒一边不遗余力地给这个群体抹黑，一边给习近平以依法治国的名义打压维权律师、维权人士辩护。新华社7月22号发表评论文章，指责西方媒体和政治人物不尊重中国司法，称这些律师触犯了中国的法律，理应受到法律惩处。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以及他所领导的报纸已经多次声称，异议人士不能超越法律底线，如越线必遭严惩。他12月9号以署名单仁平发表评论文章说，由于围绕普案形成了舆论聚焦，使得此案似乎有了不寻常的政治敏感性。分析人士认为，无论普案怎么审，最终判决是什么，都会引发西方舆论和国内部分公知的大量议论，出现一个攻击中国法治建设的新排浪。动辄就说舆论围攻亲政府派的胡锡进说，我们因此呼吁接手此案的法官不要受舆论形势和压力的影响，专注法律和案情证据本身，公正审理，做出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判决。但是单仁平忘记了，中国每一个法官背后都有一个政法委在领导，或垂帘听政，或直接上阵发号施令，以此体现党对公检法的领导。今年3月，美国知名中国问题专家、乔治华盛顿大学国际关系教授沈大伟在《华尔街日报》上发表长文称，自中共18大以来，越来越严厉的政治压制已经成为在中共执政体系舞道越来越明显的裂痕之一。他在这篇文章中说，自从2012年上任以来，习近平加剧了笼罩在中国的自2009年以来的政治压制。压制目标包括媒体、社交媒体、电影、艺术和文学、宗教团体、互联网、知识分子、藏族和维吾尔族、意见人士、律师、非政府组织、大学生和教科书。沈大伟解释说，一个自信的政府是不会搞如此严厉的镇压的。 这是中共领导人深感焦虑和不安的体现。曾在北京做维权律师的肖国珍表示，中共领导层没有意识到这种镇压最终会导致其政治破产，因为维权律师可以引导民众通过合法途径表达愤怒和不满，起到压力控制阀的作用。他在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上说，律师其实是在以理性平和的方式帮助构建和谐社会，但现在政府对他们的大规模打压会导致更多杨家邓玉娇案的发生。尽管在过去一年中维权律师遭到了空前打压，但他们并没有退缩，仍然有几十名律师勇敢地站出来，自愿为被羁押的人辩护，而且是在警方多次警告的情况下。商业律师余文生在遭到逮捕后加入了维权律师的行列，他对《纽约时报》说，我相信我们有更崇高的使命，就是要改变一个失灵的体制，他们的打压很猛烈，但我们维权律师会进行反击。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前白宫国安会亚洲资深主任麦艾文，他在星期三分别跟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蔡英文以及国民党的总统候选人朱立伦会面。麦艾文表示，不论台湾2016年的选举结果如何，他希望两岸关系都能够维持稳定和平的发展。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发自台北的报道。
前美国总统特别助理兼白宫国家安全会议亚洲资深主任麦艾文访问台湾，他星期三分别拜会民进党主席暨总统候选人蔡英文和国民党主席暨总统候选人朱立伦。距离台湾2016总统及立委选举只剩下31天的时间，民进党的蔡英文在各民调中持续保持稳定的领先。麦艾文表示，无论选举结果如何，他希望下一任新总统持续致力于两岸的和平发展。麦艾文说，
Well, regardless of what happens in the election, as an American, I hope that cross-strait stability continues. Dialogue is essential, and it's provided.
他说，无论选举结果如何，身为美国人，我希望两岸的稳定发展能够继续，对话是十分重要的，也已经敞开了。两岸和平稳定是持续发展的美台非官方关系中十分关键的基础。国民党总统候选人朱立伦认同麦艾文的说法，表示两岸的和平对于区域和美台关系至关重要。他还批评蔡英文在两岸政策上只提出维持现状，却未提出维持现状的具体做法，也避谈九二共识。不过麦艾文在与蔡英文见面时表示，他认为蔡英文访问华盛顿期间在战略暨国际研究中心所发表的维持现状路线非常具有建设性，他也期待看到民进党持续推动有利于两岸和平发展的政策。此外，彭博新闻社15号报道，奥巴马政府预计最快将在明天宣布新一波的对台军售案。麦文对此仅表示，他现在不在美国政府任职，对此他没有任何评论，也无法提供其他细节。他说，
interesting special information here, but as you know, I was a strong supporter.
麦文说，我没有任何其他的资讯，但是你知道，我在各方面都是美台关系发展的支持者。我希望美台关系在选举后能持续，这对美国是好的，对这个区域是好的，对台湾也是好的。麦文今年6月从美国国家安全会议转任为欧亚集团执行董事。他此次台湾之行，除了会见蓝绿两党的总统候选人之外，还接受了总统府颁发的特种大寿锦星勋章，表彰他长期以来对提升美台关系所做的贡献。麦艾文17号将在对外关系协会发表演讲，讨论台湾的国际角色。美国之音李毅华台北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中国阿里巴巴集团在12月11号这天宣布要收购香港的南华早报集团，收购价是2.66亿美元。这个消息一公布，香港跟海外的传媒界人士就担心这个收购行动会影响到南华早报的编辑独立性。不过阿里巴巴在一封致读者的信中表示，日常报道的选题仍将是由编辑室决定。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穆小毅的报道。
南华早报创刊于1903年，比阿里巴巴成立的时间早约100年。它作为香港唯一的收费英文报纸，在英语国家的影响力较其他中国媒体更大。据中国媒体报道，阿里巴巴看中南华早报，就是因为其在英语文化圈中的口碑，以及总部设在香港这一国际金融中心。曾在南华早报任记者的刘慧卿对美国之音说，南华早报这几年已经在做自我审查，一些敏感的话题都不会报道。这次被收购后，香港将几乎不再有可以自由报道的报纸。他说，
香港现在真正独立的传媒啊，差不多没有了，独立客观公正的，差不多找不到了啊，这个很差。这个
他还表示，南华早报目前员工们非常关心这一事件，但至今还没有听到反对声音。BBC 援引南华早报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员工的话说，这真的有理由感到担忧，因为大家认为阿里巴巴过去的记录显示它不能令人信任。据报道，2013年7月，阿里巴巴主席马云曾与南华早报发生冲突，原因是南华早报刊登的一篇马云的专访中提到马云对于六四天安门事件的态度。马云据称在采访中说，六四武装镇压是最正确的决定。之后撰文记者向马云致歉并辞职。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穆小艺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经济在过去30年里面高速的增长，可是在2015年减缓了速度，开始步入了缓慢增长的所谓新常态。中国的决策者誓言要推动增长模式转型所需要的必要改革。不过呢，中国领导层在金秋推出13-5蓝图的时候，仍然是难摆脱对增长数字的迷恋，外界也感到困惑和担忧。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肖寻所做的年终报道。
中国经济在2015之下上演了喧闹的股市大戏，在 A 股市场变成疯牛失控之后，当局耐不住性子笨拙出手救市，股市动荡，政府救市充满戏剧性。但是中国的股市与实体经济之间关联并不大。华盛顿保守智囊机构传统基金会的经济学家威廉·威尔逊博士说，中国经济还面临更严峻的挑战。
Global investors, Chinese are coming to the realization that the economic model.
全球投资者和中国人开始明白，有效支持中国经济增长30年的模式，即固定资产投资、出口以及房地产，已经不那么灵光了。房地产市场对于中国远比股市重要。我们看到，过去18年里，大多数城市的房地产价格在下降。鉴于它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引擎，人们对中国经济的健康表现出巨大的忧虑。
此外，他还特别谈及许多人对中国债务越来越强烈的担忧。曾任安永会计师事务所首席经济学家的威尔逊博士认为，中国应该去杠杆化，逐渐的降低债务。
Credit growth, which has been so strong in China for so long,
也就是说，中国长期强劲的性增长需要低于其名义 GDP。如果从数学角度看，那就意味着中国会以相当缓慢的速度增长，甚至到某个阶段会降到2%到3%。
如果说过去30年中国经济的主题是快速增长，而今后数十年取而代之的则是缓慢增长，决策者已经认识到这一点，因而有了新常态的说法。中国的领导层也一再誓言要推进必要的经济结构改革，将增长模式转为更可持续的消费驱动型。但是外界担心，一向迷恋增长数字的中国政府恐怕不会接受2%的增速，因而会为这个数字而推迟必要的改革。喧闹的夏季过后，中共于金秋时节闭门召开的18届五中全会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中国领导层在这次会议中将对今后5年的经济做出规划。
This is more.
The what?
China's 13th five-year plan. Yeah.
官方媒体推出的网络神曲135，可谓是文宣的新突破。而这次会议并没有改变中国领导层对增长数字的迷恋。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对第13个五年规划建议做说明的时候，为今后5年的中国经济增速定了调。他说，为了到 2020年的时候实现小康社会的目标，需要保持6.5%的年均增速。中国副财长朱光耀在华盛顿的经济智能机构彼得森国际研究所对习近平政府的13-5规划做解释时这样说
：“Now is people's wish and the people's demand decide。”
实际政策取决于人民的愿望和需求，因而政策也应体现人民的愿望和需求。
朱光耀说，人民需要的是洁净的空气、安全的食品和更高的生活质量，而这也是第13个5年规划中所强调的民生和小康社会的目标。这个目标让外界感到担忧，因为在经济增长速度迅速放缓的今天，为实现这个目标而需保持6.5%的增速相当艰难，其代价就是继续刺激经济，强迫大型国有银行放贷，允许地方政府借钱发债券兴建基础设施，但是因此而导致的负债过度将会是致命的。外界相信中国当局对此相当的清楚，而领导层这样做是既得利益集团的压力使然。美国之音记者肖寻华盛顿之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亲自挑选的全部是由年轻女性组成的流行乐团牡丹峰，上周末在北京开演的几个小时前突然取消演出回到朝鲜，这个事件引发了外界广泛关注跟猜测，也暴露出中朝关系的裂痕。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
原计划在北京国家大剧院演出的牡丹峰乐团在演出开场前仅几个小时登上了返回平壤的班机。有媒体报道称，大部分团员在返回时甚至没有拿起行李，这显示取消演出的决定是在最后一刻做出的。演出原定于星期六晚举行，但中国社交媒体当天下午发布了团员出现在首都机场的照片。照片中，乐队成员穿着朝鲜军队风格的军大衣，有人拿着行李包和旅行箱。新浪网曾经发出乐团成员在机场的照片，但文章很快遭到删除。原计划作为同一演出项目的朝鲜功勋国家合唱团也取消了演出，于当晚乘火车返回朝鲜。中国官方公布的演出取消的原因是沟通方面的问题。新华社报道说，上述演出因工作层面沟通衔接原因未能如期举行。报道还说，中方重视中朝文化交流，愿继续同朝方一道推动两国文化等领域交流合作向前发展。然而舆论对朝方临时取消演出的真正原因进行了广泛的猜测。韩国韩联社援引没有透露姓名的消息人士的话说，演出取消或许与金正恩宣布朝鲜拥有核弹有关。在那之后，中方降低了观看演出领导的级别。金正恩得到相关汇报后表示不满，遂将两个艺术团全部召回。中国外交学院教授苏浩对美国之音表示，这一事件将对中朝关系造成消极影响。有报道称，朝方曾经要求习近平或者李克强出席演出，但遭到中方拒绝。金正恩宣布朝鲜拥有氢弹后，中方大幅度降低了出席演出官员的级别。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俄罗斯现在努力加强跟越南的关系，有分析认为俄罗斯跟中国的很多亚洲邻国密切关系会使得中国感到有竞争的压力。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的报道。
几乎在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星期一开始访问中国的同时，俄罗斯与越南联合举办的首次大型工业展览活动在河内开幕。来自俄罗斯和越南的数百名两国工商界人士参加了展览活动。与此同时，俄罗斯第一副总理舒瓦洛夫出人意外地对越南进行了全方式的访问。舒瓦洛夫同越南领导人最后敲定了越南与欧亚经济共同体组建自由贸易区的文件细节。由普京总统亲自倡导的欧亚经济共同体由前苏联地区国家组成，也被认为是普京在经济领域试图恢复苏联的尝试。越南最近几年一直在寻求与欧亚经济共同体组建自由贸易区， 是对此感兴趣的屈指可数的几个非独联体国家之一。组建自由贸易区后，越南和前苏联地区国家的商品将免关税，更方便地进入对方市场。一些俄罗斯官员认为，由于越南已经加入了美国所主导的环太平洋贸易伙伴协定，这也能为俄罗斯等国进入亚太和美洲国家的市场提供更多的机会。越南准备建设该国的第一座核电站，俄罗斯非常想参与其中。此外，组建合资航空公司、参与越南的矿业开采等，都是舒瓦洛夫这次同越南领导人讨论的议题。作为俄罗斯与越南政府间经贸和科技委员会的俄方主席，舒瓦洛夫在九月份也访问了越南。舒瓦洛夫星期二从北京飞抵河内，在这之前，他同中国官员谈判，为梅德韦杰夫总理访华做准备。结束访问越南后，作为俄方代表团的成员，舒瓦洛夫星期三再次飞回北京，陪同梅德韦杰夫继续访华。越南与中国围绕南中国海主权存在纠纷，两国关系微妙紧张。俄罗斯中国问题学者马斯洛夫说，同越南等国积极发展各个领域的合作，是俄罗斯面向东方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马斯洛夫说，我们所说的俄罗斯面向东方，并不是指俄罗斯单纯面向中国，这就意味着俄罗斯不仅仅停留在与中国密切关系，俄罗斯也会继续推进与其他亚太国家密切关系，这包括越南、蒙古、其他的东南亚国家等。这样做可使中国感受到一种相互争夺俄罗斯市场的竞争感觉。有克里姆林宫背景的俄罗斯生活新闻报道说，中国经济增长放缓，俄罗斯与中国的贸易今年以来，特别是最近几个月剧烈下滑。克里姆林宫觉得俄罗斯应该与越南等其他的亚太国家更多地发展关系，而在某些领域越南可取代中国，因此俄罗斯与越南的互动还将进一步加强。越南从俄罗斯采购的吉洛级柴电潜艇中的绝大多数现已经交货服役或是下水测试。此外，俄罗斯正加紧为越南建造新一批的猎豹级护卫舰。俄罗斯的几家主要能源企业都在与越南合作，共同勘探和开采南中国海地区的油气资源，而一些油气田也在中国宣称的拥有主权的海域内。与此同时，白俄罗斯也在密切与越南的关系。被北京称为中国人民老朋友的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几天前刚刚访问了河内。卢卡申科称赞越南是白俄罗斯最可靠的伙伴，更是白俄罗斯进入亚洲特别是东南亚的桥头堡。他说，应该通过外交手段解决国与国之间的冲突，白俄罗斯人未来去越南旅游时会不用签证，更多的越南学生也将在白俄罗斯学习。中国长期向白俄罗斯提供大笔的资金和贷款，更在卢卡申科政权陷入困境时输血提供各种帮助。中国在今年五月白俄罗斯的二战胜利纪念活动中，特别向卢卡申科政权赠送了两辆豪华敞篷阅兵车，但白俄罗斯社会一直抱怨中国给白俄罗斯的贷款与购买中国商品和服务相挂钩，而中国商品的质量又与白俄罗斯人所熟悉的欧洲商品的质量无法相比。卢卡申科九月份访华出席北京阅兵活动期间，曾经试图说服中国领导人把贷款和购买中国货分开。分析人士说，卢卡申科长期在俄罗斯、西方和中国之间游走徘徊，寻求好处。卢卡申科两个月前再次竞选连任担任总统后，他把他第一个出访的国家选择为越南，然后是土库曼斯坦，而不是中国和俄罗斯。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美国2016年总统大选的民主党参选人一直非常努力地争取拉美裔选民的支持。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泰勒的报道。
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讲话中表示，共和党阵营丧失了机会。
Not a single Republican candidate, not one.
没有一个共和党候选人明确而一贯的支持让移民获得途径变成公民。卢比奥参议员实际上协助起草了2013年的移民法案。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美国之音下面报告最新的国际消息。土耳其官员说，在伊拉克北部一个土耳其部队训练打击伊斯兰国的伊拉克部队的基地受到迫击炮的袭击，四名土耳其士兵受伤。西方媒体报道说，伊斯兰国武装分子向这个在摩苏尔市附近的伊拉克营地发射火箭弹。一名土耳其官员说，袭击来自伊斯兰国控制地区。消息来源说，这个营地受到几个小时的迫击炮袭击，土耳其部队则以炮火还击。本月早些时候，土耳其表示向这个营地部署了100多人的部队，以保护在那里训练伊拉克武装人员的土耳其官兵。伊拉克部队希望从伊斯兰国组织手中夺回摩苏尔，但是伊拉克政府反对这一部署，称这样做侵犯伊拉克主权。之后呢，一些土耳其部队从营地撤走，那里有1000多名伊拉克武装人员在接受训练。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星期三说，在加利福尼亚州枪杀14人的美国男子和他的巴基斯坦籍妻子2年前就誓言发动袭击，那时两人还没有相遇。科米星期三在纽约说，调查人员认为，在2013年底，法鲁克和还未成为他妻子的玛丽克通过互联网上的对话和私信往来，分享了两人对圣战和殉道的共同承诺。不过科米说，仍然没有发现两人12月2号在圣贝纳迪诺一个政府中心发动袭击之前与外国恐怖组织的联系。那次袭击还造成20多人受伤。他说，我们仍不认为他们曾是某种组织小组的一部分，也仍想了解他们在袭击后的4个小时里在哪里，他们还计划做什么，以及是否有任何人以某种方式帮助或者协助过他们。警方在一场枪战中呢，将这对夫妇击毙。美国央行星期三提高了基准利率，这是近10年来的首次。这个决定会增加美国商业企业和消费者的借贷成本，并且会波及到世界经济。在经过数月的深思熟虑之后，美联储的政策制定者把绝大多数有信誉的美国机构的短期借贷利率提高 0.25 个百分点。此前的零利率已经保持了7年之久。美联储表示，2016年可能还会继续提高利率，但是同时表示，该机构在持续关注美国经济条件的同时，将会采取渐进的步伐来逐步升息，尤其是美国的通胀率是否会推进到美联储认为最理想的2%的水平。美联储升息并不出人意料，经济分析人士几个星期以来一直预计，随着世界最大经济体美国的经济即使不是强劲增长，也在温和增长，美联储会采取升息行动。美国经济每个月增加20万个工作机会，正在稳步推进。在这同时，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经济在减速，欧洲拥有19个成员国的欧元区经济停滞不前。世界各国股指星期三在美联储做出升息决定之前就已经出现上涨，亚洲各国股市收盘时大幅上扬，欧洲和美国的股市涨幅较为温和，这是明显的迹象，说明股票交易者似乎对美联储会小幅提高短期借贷利率的事实不感到担忧，或者采取听之任之的态度。美国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市一名法官宣布，警官威廉波特因为被控与弗雷迪·格雷之死有关而受审的案件审判无效。格雷是一名年轻的非洲裔美国人，他今年4月被押送在警车后座时脊椎严重受伤。陪审团经过3天审议之后，对巡回法庭法官威廉斯表示呢，他们无法做出裁决。法官对陪审团成员表示感谢后让他们离开。波特呢是被控过失杀人、二级攻击、鲁莽的危害和行为不当等罪名，陪审团在所有的控罪上都僵持不下，陪审团的决定必须全体一致，下一步行动将取决于州检察长。以上是国际要闻。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
美国之音现在就结束这一小时的新闻节目。
下次播音在北京时间上午8点开始，欢迎到时收听。